有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啊，还有一段提到以色列未来的复兴，哈，这个在阿摩斯书，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经文，哈。那从那时起呢，一直到今天，神呼召我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同时呢，神也把复兴的印记印刻在我的生命中，神亲自的牧养我。神用他的爱充满我，同时神也把各种不同环境和患难的人带到我身边，操练我如何用爱心和耐心服侍他们。我学会了如何聆听和陪伴软弱的肢体，靠着圣经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去服侍他们。就这样，在日积月累的服侍中，我体会到神对人的爱是长阔高深的。我也深深体会到，人要敬畏神，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要以神为中心，在主爱里成长，也要在主爱里服侍。所以，越服侍越感觉到，不是我能做什么，而是神的爱在牧养着我和被服侍的人。所以，我要感谢神给我服侍的机会，我能陪伴和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。能够成为他们祝福的出口，是神的恩典和我的荣幸。随着服侍的不断加增，有的人会问我，你信主这些年是怎样经历神带领进入到服侍领域的？生命是怎样建造起来的？我想就着这个话题继续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第二部分，神的牧养。我非常感恩，从信主到服侍。11年间都是神亲自他在带领和牧养，否则没有我的今天。我是在传统浸信会信主并成长起来的，我接受教会牧者的教导也是非常保守的，但圣灵在我身上有奇妙的带领和工作。在过去信主多年，我没有求过什么恩赐，也没有去过任何什么特会，但是随着圣灵的带领，服事的增多。服侍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展，神就在服侍中加增我服侍的恩赐，同时神也改变我的思维，把我带入到不同的领域去学习、去了解。神借着各种操练，让我学习谦卑在主里。神操练我不用人的眼光去看人、看事，神帮助我要站在属灵的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。服侍中不要凭血气服侍，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让圣灵来做工。因为圣灵渗透万事，圣灵能改变人心。神把我放在各种服侍中，训练我要用爱心、耐心，以谦卑圣洁的心全然依靠神。神也训练我要成为，要过成圣的生活。所以在神面前，我只有屈膝敬拜神。我每一次服侍完，看到被服侍的人重新与神和好，并得医治，人得自由，内心都充满感恩。因为我知道神爱每一个人，如果没有圣灵做工，作为服侍者，我没有任何能力服侍。所以每一个服侍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感谢神的牧养，我们当归荣耀于神。好，第三部分呢，我想进入到一个主题，就是生命建造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让圣经来定义什么是灵命或者属灵生命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对灵命的追求很容易变成对自我感觉和经验的坚持，甚至我们的属灵操练、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服侍、奉献等等。都会成为自我辩护的工具和手段，让我们更难更新和成长。所以在讨论属灵生命这个话题之前，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属灵究竟是什么意义？简单的定义，属灵的意义是依靠和按照圣灵的引导而生活。真正的属灵是与圣灵和圣灵的工作紧密相关的。而我们今天谈的话题，生命建造与属灵和属灵生命又是相关的。关于生命建造这个话题， 非常的广泛，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诠释生命建造的信息。总的来说，生命建造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，顺服神的带领，在圣经上扎根基，在生命里结好果子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。如果生命建造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，那就是稳固的。下面我想根据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有关生命建造的信息。第一点，生命建造与神的关系。我们不可能靠自己使自己的生命成长，我们的生命成长离不开神的浇灌。所以，每一个基督徒若要生命成长，首先要与神建立美好关系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，为主而活，不要凡事让自己做主，而是要让神做我们生命的救主。凡事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居首位，活出一个谦卑顺服神的生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各种操练中才能建造起来。我们与神的关系越好，我们生命承载的容量就越大，我们就能爱可爱的人，也能爱不可爱的人。这是一门很难学的功课，但如果我们愿意完全顺服神，神在我们生命中做雕琢的工作，生命的容量就能渐渐变大。我们与神的关系越好，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，就不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要建造美好的灵性，一定要注重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这是在生命建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。第二点，生命的长大是基督的加增。昨天我看了一篇有关生命建造的信息，提到真正的建造乃是生命的长大，我很纳闷。这里我借鉴部分他的信息，照着旧约的说法，建造就是长大。然而，大多数基督徒以为长大只是一种改变，但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改变，却没有怎么长大。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做生命加到我们里面来。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信的人，都会因天然生命的成熟而改变自己。例如，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些改变，但这种改变不是生命的长大，许多基督徒因着听到得到了帮助，有了改变。虽然道理可能帮助人有所改变，但不能帮助人在生命中长大。照着圣经，长大乃是让基督更多的做到我们里面来。生命的长大就是基督加增到我们里面。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，我们若不长大，就不能有任何的建造。生命的长大才是真正的建造。建造不仅仅是有一些人在你上面，在你下面，或是在你旁边，像雅居拉和百吉拉一样，他们不论到哪里，都和别的众圣徒合而为一。因着他们有相当程度生命的长大，所以能和别人合而为一。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点，合一与建造的程度乃是根据我们的长大。我们能和众圣徒合一的程度，乃是根据我们生命的长大。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长大了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都能和众圣徒合而为一。我们越在生命中长大，就越被建造。若真在生命中长大，就能和众从未谋面的那些人建造在一起，也不会有问题。真正生命的长大乃是建造，而真正的建造则是生命中一件属灵的事。因为神家的建造绝对不是物质的，而是属灵的。我们有多少建造，在于我们究竟有多少生命的长大。所以，我们都需要好好的警醒。如果生命老是长不大，我们就要求主光照，反省自己。在教会弟兄姐妹中，我们要和兴趣爱好相同的弟兄姐妹交朋友，与他们合一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跟那些不同兴趣爱好的人交朋友，合一。如果生命长大，那么我们不论到哪里， 就都能和圣徒们合一。这就是建造，虽然不容易，但我们生命要成长，就要学习如何与神合一，与人合一。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，神会把一些不同性格脾气的人放在我们身边，来雕琢我们的生命，也是为了塑造我们谦卑下来，学像耶稣的生命。所以，生命要长大，与众圣徒合一，在生命建造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四点，个人祷告与神独处，因着建造使生命长大，所以认识如何在生命中长大是件十分重要的事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一再过分强调基督徒生活团体的一面，我们十分强调来在一起聚会、祷告并读经，并过在团体生活中的年轻人。不过在，团体中生活的年轻人，许多人没有个人的祷告时间，他们只有团体的祷告。其实，个人的祷告时间无法代替团体的时间。在聚会中，我们所得着的祝福、帮助和生命是无法在别处找到的。然而，我们需要记得，生命的事总有两面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有个人的一面，也有团体的一面，两者不能互相代替。我们需要这两方面。不仅如此，这两方面还需要平衡。我们中间缺少这种个人与神独处的生活，很多人就没有这种个人这种灵修祷告的生活。那么，很多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倒是注重这种个人的祷告生活。但大多数的青年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在团体里生活的，有的就没有。其实这会影响我们生命的长大。如果你不直接与神独处，你和主之间的关系就不实际。在以弗所书里，保罗劝我们要祷告，因此保罗祷告说，要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只有意向，没有祷告是不够的，但我们仍需要团体的或个人的祷告，我们都需要有单独的时间与主同在，这需要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每日的习惯。与主亲近的最好时间是早晨。若有人需要清早就去工作，那么他可以选择一天中的另一个时段。然而，我们都需要每天为主分别出一段时间来，最少30分钟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们需要去祷告，不是为许多的事物，而是来接触主，求主来监察，来光照，并且在他的光照中照出我们的生命光景。当主光照时，我们需要一件一件的向主来认罪。我们不就近光，就不能看见自己的污秽，尤其看不见自己良心的亏欠。但是当我们蒙光照时，就能够看见所有的污秽，主的光照所暴露的每一件事，我们都需要认罪。所以，我们为着生命的长大，认罪是在祷告中接触主，使生命有真实长大的最好方法。我们越受主对付，他就越多坐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长大。要长大，我们首先要有个人的祷告中接触主。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建立起这样的习惯来。每天你都需要有一段时间祷告。如果你有负担，有的时候你可以为教会、为主的恢复祷告；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为你的事情祷告，为众肢体需要祷告。但首要的乃是祷告，求主光照、暴露、并且能够监察我们。那么求主也显明我们在里面的这种生命光景，求他来对付。那么，我们祷告可以说：主啊，求你用光来照亮我真实的光景，真实的情形。那么，当我们若这样祷告，光就会来到，我们就会受对付。那么，这个时候，不论我们祷告什么，都不是一种表演，而是从我们被洁净的灵里所发出来真实的祷告。我们除了祷告， 还要读经，还要读一些好的属灵书籍。我们不仅要认识圣经，还要认识圣灵的工作，蒙主光照，寻求圣灵的充满。所以这些也都是生命建造的重要信息。好，那第四点，我来分享一下服事中的见证。在疫情刚爆发时，我服侍过一个特殊的男性中年病人，他是肺鳞癌，也叫鳞腺癌吧，三期。手术后产生了并发症，导致他的肺变成了玻璃肺。大家应该明白，玻璃肺实际上就是肺已经不再工作了哈。所以他的癌症专家和肺科专家给他用尽了各种方法。试过了各种药都没有办法了，最后护士走到他的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你准备一下东西回家休养。”护士在他临走前顺便又问了一句：“你有没有什么信仰？”这位中年男士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十几年前我信过耶稣。”护士说：“你回去后好好求告耶稣，让他医治你。”他内心非常的挣扎和痛苦，就这样出院回家。心有许多的不甘，生活在绝望中，因为医院已经放弃了他，他知道等待他的就是死亡。后来院牧找到了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又找到了我，希望我能服侍这位弟兄。当我开始服侍他的时候，得知他回家后就是在等待死亡，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2个月，不能下地，每一天绝望地看着呼吸吸氧机能够吸掉多少氧？其实信主十几年来，他因为工作繁忙，所以从来不读经、不祷告，个人与神没有什么关系，更谈不上属灵生命的成长。然而他很幸运，有一位敬虔的妻子，每一天为他迫切的祷告，希望能够求神医治他，所以后来我带他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又为他做医治释放祷告，鼓励他们夫妻每一天读经、祷告、掰饼、聚会，神就奇妙地开始动工，用了7天的时间，每天一个神迹，他第一天就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，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哈。能够坐起来洗澡，第二天能够自己上厕所，第三天能够走到他家的前院，第四天能够在后院散步，第五天能够与女儿、外孙交谈几个小时都不累，第六天他不再有呼吸困难的现象，撤掉了呼吸机，第七天可以出去买菜。后来隔了3个月，他去体检，那两位专家拿着他前后这几个月完全不同的体检报告和拍的肺片，居然都惊讶地脱口而出，说了好几遍 "You make my day"。原来大夫们判定他必死无疑，没想到他却健康地站在他们面前。经历这一次的医治，也经历这一次的疾病。这位弟兄的生命得到了完全的翻转，他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变成了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建造了他的生命，从此以后他过上了不再一样的生活。他每一天都读经、祷告、与神独处，和妻子同心敬拜神。大家听到这个见证，一定很受激励吧？好，那么下面我来做一个总结。属灵生命的建造，归根结底是学习操练与神互动，而不是与自己互动，与环境互动，而与神互动最主要的方式是信靠和悔改。在每一件事情上学习信靠上帝。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也包括成圣、悔改、属灵的交谈。结圣灵的果子，操练敬虔，与神合一，与人合一。当然，建造生命不止这些，还有其他的信息，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分享。好，下面我来分享一下神继续带领我们的施工。 我来分享德国和波兰复兴之旅。感谢主，继上次阿斯伯里和亚特兰大复兴之旅之后，现在神将继续带领我和团队要走下一步德国和波兰的复兴之旅。关于团队，我们团队目前有6、7个人，有分别来自美国、波兰、德国、奥地利、中国和俄罗斯的弟兄姊妹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复兴的意向和感动。当我跟大家分享我领受复兴意向的这件事，他们也很受激励。于是这个团队就被圣灵的感动组建起来。大家在期盼着这一趟德国和波兰复兴之旅，大家的生命能够被更新改变。所以，我们为这趟旅行而感恩。关于德国，我们第一站会去德国主户村。那里有莫拉维亚兄弟会在200多年前开始聚集祷告的地方。这个小小的村落是一群被视为无学问的小民组成的。这个小村落到1930年差遣出3000多位宣教士。那里是有敬拜火种的地方，神给我们带领的第一站就是到那里去取敬拜的火种。关于波兰，我们第二站会去波兰的一个福音营聚会，然后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走祷，同时我们也会探访一些当地童工。那我们复兴旅程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带着复兴的火种走到哪里，把哪里的复兴之火点燃。下面我也请大家为我们带祷，请大家为我们的带祷信息是我们当中呢，有一位在中国的姊妹，孩子在国外读大学，有经济压力，她非常的渴慕这一趟复兴之旅。如果弟兄姊妹对这趟旅程有负担，我们可以一起同工，也请大家能够支持我们。我在此也再一次的感谢大家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